还有几分钟，咱们不用那么准时啊。
对啊，就开说吧，开说吧。
人呢？
哎，先说什么礼物啊？
礼物等人来了再说。礼物就是
中国式西围巾是吧？
昆山围巾，然后这次多了一样东西。
哎，什么东西啊？
昆山的队徽的一个，
这是俩
钥匙扣，
这是
一份礼物，
一份礼物啊 ，OK，
一份礼物，
然后再有一件，
还有一件利物浦的，我们四颗优选自己定制了一件 T 恤，庆祝欧冠夺冠的一件 T 恤。啊、等会儿这个一会儿是神秘环节，然后来人了，
哎呦来人了，来人了，
第一条弹幕就是贝尔来不来？
对，所有的新闻今天都是贝尔 Gareth Bale。贝尔是这一周过30岁生日，还是就这两天？好像是，我不知道是已经满了30还是即将满30。
即将。
对，应该就是这两天啊，贝尔。然后呢，今天传出的大新闻，其实周末啊就已经有过一些说法。
周末说是国安吧，对吧？
对，说国安。然后呢，也有很多人，尤其是齐达内那话一说完之后。大家都在想贝尔能去哪儿呢，还挺逗的。昨天我还专门就是斯科这条新闻，我还发了条微博，我说我发的微博其实就是贝尔能去哪儿，然后下面一堆回答都是中超，
毕竟中超是最有，
就让你们说对了啊。这是斯科，这
是
我的，
你的微博，
这是
企鹅
OK。没和吕座一块儿去，什么叫没和吕座？吕座不就这儿吗？
对啊，不回来了吗？
对啊，对啊，
换发型了，回来了，
洗了澡了。你说洗澡的事，你一说洗澡，他们就知道是你了。去青海湖洗了个澡，
茶卡盐湖洗了个澡。
茶卡盐湖是什么地方？
天空他们去的那个地方。
没有关注。
啊、你们要知道他们去了，去哪儿了？
吕座微博天天更新，
一天发十几条是吧？吕座就是他可能一天上8次厕所他都要发9条微博，就是这么一个人。这确实是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人物。
吕座具体的回归时间有吗？
嗯，
有他具体的回归时间吗？
你是用打捞时间吗？
至今还在失踪状态是吗？失联状态。
昨天下午傍晚给我发条这个微信，说实在是晚上没有娱乐活动，说这个同行的两个人要向他挑战这个台球。
哪有台球桌呢？
哎，我不知道在高原上打台球是什么感觉啊，这球速度是不是很快啊，蹦蹦的。
高原上，
嗯，
我就在想他有没有台球桌是一个问题。想在青海湖草原上有一个台球桌，
还是街边的案子，
野生啊，那种
两块一局。
对，
不好意思。
好，说说贝尔这条新闻吧，咱们直播正式开始，还是三段论啊。首先是重要新闻的回顾，其次呢是这个提问的回答，第三呢就是这个吕座来推荐。
吕座身边的严总，上周还用回顾吗？
上周推荐什么比赛？
黑了呀，
黑了是吧？
严总说尼日利亚。啊哈
哈哈！非洲杯决赛，
尼日利亚。
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
我说了塞内加尔，对，最后阿尔及利亚夺冠。嗯，我准确的预测到一个错误的结果。贝尔这条新闻呢，应该说是今天一大早爆出来的啊。这条新闻呢，在社交媒体上引爆，也是来自于一个同行啊，是这个白国华老师，是足球报的一位资深记者。他是直接指名啊，是这个江苏要引进贝尔。
他是说恭喜江苏。
对，他透露的意思就是江苏基本上跟这事儿确定了。然后呢，之后呢，几乎同一时间吧，也有很多同行啊，业内的同事都在说这事儿。我所知道的呢，就是这个，像我以前的老同事啊，这个毕岩老师，他也是确认这消息。他说有81%的可能，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99%，81%还是81%？
就是西天取经嘛，贝尔。
嗯，
81%。
关于这条新闻呢，其实我今天在写这个毒品的时候也回顾了一下，我觉得如果要是从，江苏苏宁俱乐部的角度来讲，是有必要。进行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援，因为江苏苏宁这个赛季的成绩不太好啊，尤其是这个他们最重要的这个打上海的比赛居然也输了。这个苏宁的球迷据说是在现场有很多
倒戈的那种，
对这个俱乐部的不满意。那我觉得从俱乐部经营角度来讲，也需要有一定的动作能够振奋一下人心。哎，声音不知道怎么样， 能听清楚的给我们来一波什么？打什么数字？
666。
来一波666吧，能听清楚的来一波666。有吗 ？OK。
有。
OK， 那继续解读这条新闻呢，就是
吕作发了个666。
吕作是真的假的啊？啊？
在刺客
上
吕作发
的
666。
真吕作？
这高原上也还这样啊？
也有信号啊？
不，他在高原上应该给我们发个什么？现在还能送什么别墅啊？送什么游艇吗？
可以的，应该。
这条新闻呢，确实，前面说到苏宁有这样引援的诉求，而且呢，苏宁这个俱乐部呢，如果要从他的资金状况来讲的话，应该也不缺。今天下午还有这个财经界的媒体在问我，媒体同行说，哪怕他们要完成这样的转会的钱也转不出去啊！大家想想，就是虽然说从2016年开始，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资金往外转可能会有一些限制，但是苏宁是很早在海外就有投资的，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资金在外面运营、在外面运转的。那包括国际米兰这样的俱乐部啊，那所以我觉得从资金支付的角度来讲，技术性的环节这不是问题，关键就是贝尔花这个钱值不值？
对，
最终是多少钱？
应该差不多有9亿人民币加上调节费吧？
加上调节费就不止了吧？我估计
最低嘛，最低有个
你首先说这个转会费是多少？
转会费是6000万。
对，皇马就是这个，据说皇马这个底价呢是6000万欧元，是不能低于此啊。那6000万欧元的话，换算成人民币4亿多人民币了。4亿多人民币再加调节费就9亿出了，然后这还只是新转会费啊 transfer fee， 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他的薪资怎么解决。他的薪资现在呢，我们所知道他大概是2016年跟皇马续签的5年合同啊，这个保底的薪资是1700万欧元，那这只是保底的哦。所以在2017年皇马这个欧冠三连冠之后，在那个赛季给贝尔支付的资金非常非常高。我今天还专门去查过一次，就克劳奇啊，在 BBC 做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播客，就叫做 This is Crouchy Podcast。 他有一期里面专门给大家直接揭露了一下啊，就是在职业球队里头这个奖金，欧冠的奖金和联赛和其他杯赛奖金有何不同。他就说你联赛夺冠的奖金加上，哪怕你还能拿足总杯奖金，哪怕像这个赛季啊，曼城国内的3冠都拿到，都比不上你欧冠取得的奖金。因为欧冠带来的收益是非常非常大，就是这种额外的收益。而你联赛有很多奖金呢，反倒不会那么高，因为它跟你的基本合同是锁定在一起的。所以之前甚至有过一些传闻说，这个贝尔在皇马年收入能够到2500万欧元，甚至更高啊。有的说法是他的这个周薪会要到50万欧元。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些刺激性的条款加进来了。那不管怎样啊，我觉得他之所以跟皇马僵在这儿僵了这么久，主要原因就是不愿意降薪，不愿意降薪而走。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待会儿单论啊，记住这个话题，就是贝尔这么做对不对啊，这咱们待会儿再单说。我觉得从江苏苏宁的角度来讲，如果要买这个球员，他除了转会费之外，这个薪资要承担的至少是1700万欧元每个赛季。1700万欧元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又是1亿多了。
1亿啊。
对，然后呢，他这个合同应该是到2011年，那就至少还有2个完整的赛季，那就是又要加上3400万欧元。所以转会费加这个薪资大概是9400万欧元上下啊，咱们就姑且把它算定为9000到1亿欧元之间。那换成人民币是多少了？7亿多，8亿啊！欧元这个汇率现在是7.8还是8.2？
7.8。
再加上调节费，
11-12亿。
但是严总，就是中超今年最新规，那个工资帽、投入帽，中超俱乐部只能支出12亿。
嗯，
那相当于，那等于说苏宁这一笔钱他是，
他就卖了呗。
他的工资，
他转会费加上，
把3年工资。
所以现在想起来买国际米兰多便宜啊，是吧？我其实对于所有这些转会事务，我最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为什么现在一个球员的个体的价格啊，咱们不说 不说它的价值，所以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包括转会费加上这个薪资，简直比一个俱乐部还要贵。
对，
你想想，狼队，这在英超能打到第七啊，能够参加欧联杯，狼队，三年前，买的时候复兴集团买它多少？是4500万英镑，
嗯，
也就是5000多万、6000万欧元。
这个贝尔的转会费差不多。
这只相当于贝尔的转会费。当然了，那时候是英冠俱乐部，但是你如果现在去买一个英冠英甲，对不起，英超当中排名较靠后的一些俱乐部，比如说你买谢菲联，那我觉得也就是1.2亿英镑，
嗯，
也就是1.67亿欧元。那其实跟贝尔的整个这个薪资和转会加起来总成本是一样的。你觉得你能接受这个事实吗？我觉得作为那个俱乐部的球员或者球迷，看到这样的数字，真的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那个不算英超啊，今天李宇春给我算了一笔，他们陕西长安竞技的一个贝尔等于你们几个球队来着？
400个吧。那个再算一下，我算看错了，是400个长安竞技，
400个长安竞技，
中甲联赛的球队，相当于
我的个天呐，
1/400个贝尔，
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儿了，这钱该不该花？如果说贝尔的成本12亿人民币的话，该不该花？咱们正好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切尔西的中国切尔西送出去是吧？
对，
切尔西是刮起了这波烧前锋啊，在16年前啊开启这个端倪的一个俱乐部。Yes or no 是吧？我们就打 Y 跟 N 好吗？我看看啊，大家的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我只想看大家的反馈，就是在我的微博上抽吧，好吧？
可以。
这个平台。大家
觉得现在都是 N
该不该买贝尔？
对，其实我们不在乎您的回答，是因为这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只是看大家意见啊。有一个耶耶耶的还唱歌呢，叫你呢，
哎，
叫你爷爷呢。
哎，有的还有歪歪一爷。
哎，我看看四哥这里是吗？谁？
我说你做的画风回来。
四课上很多都是 Y。
对，为什么？为什么？刚开始我发现刚开始都是一堆 no， 但是后来，哎，是不是 no 太多了？或者说大家想想，哎呦，这个牛啊！嗯，那行吧，咱们可以开始抽了。吕座来摸一把吧。
再刷个十秒
是吧？倒计时10秒啊，看看大家的意见。贝尔12亿值不值？然后如果您不管您觉得值或者不值，您就发您的意见 yes or no， 然后我们更换这一套。这个
中超切尔西啊，不是中乙切尔西，
中国切尔西俱乐部啊，上海昆山俱乐部的这一套纪念啊，
江苏昆山
啊，对不起对不起，
1-1平了，
比上海更大的江苏昆山俱乐部，
倒计时
5、4、3、2、1，哎来了来，你摸几下啊？你
就这个
啊，这个叫什么？在下阿虚啊，这位，微博 ID 是在下阿虚的，
私信一下超级言论的微博。
对，我看看四克这儿也是一堆啊 ，yes or no，yes or no。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肯定就是围绕这事儿了啊，一切都围绕这事儿了。接下来呢，做一个深度的分析呢，我就想问问吕座的意见。
嗯，
啊，是这个他再跟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这个脸比吕座还大的人
小。
叫做李宇松，
李宇松，
你看这么文艺、这么浪漫的一个名字，
我知道你下半句是啥。安在我
觉得名字很好，
名字读快就是吕松嘛，吕，
也是吕松是吧？
吕字辈的
，OK， 姓吕的吕字辈的是吧？那你应该是刘备，问你的问题了，
嗯。
你从贝尔角度来讲，你觉得他这么做对不对？
我如果觉得贝尔跟皇马，我觉得皇马不欠贝尔什么东西，但是贝尔也确实，我也觉得他也没有辜负皇马，他有很多那种关键性的。
什么叫做皇马不欠贝尔什么东西？你合同是皇马跟俱乐部跟贝尔签的呀？难道球员不能够要求俱乐部能够恪守合同吗？ 能够忠诚一个合同吗？
但是这不是皇马的惯例吗？
那你不能这样，我觉得你不能这样去攻击皇马，对吧？那就不合适了。我只想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啊，就是很多媒体报道，包括齐达内的一些公开表达，可能都会在说，贝尔在这留不住了，贝尔要走了。但是贝尔迟迟不走，或者说贝尔不愿意接受一些可能他认为不太合适的条件，我个人觉得，我觉得球员在这时候其实是很无助，甚至也是有些无辜的。不管怎样，合同就是合同，我觉得合同摆在这儿，当初也不是说球员胁迫俱乐部签订，也不是说俱乐部是被欺诈得出的一个结果，那一切都是以合同为准。如果说时过境迁啊，时移世易，那你觉得这个球员达不到你的要求，或者你有另外的一些俱乐部勾兑想法的时候，就想除掉球员，那我觉得其实你要把他拽掉转卖掉没问题，那还是按照更多的沟通来处理嘛。但是我所知道的是，过去这三个月时间，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其实给西班牙很多媒体是有各种各样的透风透信儿，甚至施加压力来引导舆论，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球员来说是不太公平的。在这可以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贝尔这个经纪人啊，叫做乔纳桑贝内特，这个人我认识，其实在英超很活跃的一个经纪人，而且呢是对于球员的这个权益呢保护的非常顽强的一个经纪人，也能够顶住压力，能够做很多事儿。我觉得在现实的利益面前，你觉得贝尔就应该接受工资，我所听到的一些转会的消息是工资降一半，然后离队去另外一个俱乐部。我感觉大家设身处地从贝尔的角度想一想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太好接受。我觉得俱乐部有点欺负人，这个叫做如果说是霸凌的话，这个就是 bully。
嗯，
这个就是俱乐部真的在 bully， 就是说那俱乐部自己为什么不忠守于自己的合同？你当初犯了这个错误，你就应该，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话，你也应该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对吧？
没有人情味儿做的。
我觉得有没有人情味儿在其次吧，我觉得他都没有说完全是恪守这样的商业原则，所以我觉得这事做得挺不地道。当然了，这个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啊，就是贝尔会来吗？
我觉得按现在这个消息应该差不多了。
12亿成本。
但是我就一直好奇他
马上回，有人出来洗地扫地辟谣，
国安已经辟谣，现在只剩苏宁独大这样子
啊。之前有个说法呢，就是牵涉到贝尔这个俱乐部啊，从这个曼联热刺，这是两家跟英超相关的两家英超俱乐部。那之前呢还有甚至有过拜仁的说法，但是拜仁是很早就出来否定了。现在还有一种传闻呢，是贝尔加9000万欧元啊去换内马尔等等这也是另外一种转会市场上流传的说法。但是可能从欧洲媒体来看的话，也许啊，这个购买力超强的中超俱乐部是贝尔这个事件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大家眼不见为净。
那你说严总，苏宁买他图啥？
我也不懂啊。但是我觉得，首先我们开篇就说过了，苏宁现在球迷很生气啊。苏宁这个俱乐部啊，我觉得江苏的球迷真的是挺有这种表达欲望啊，是有这种聚众意识，是有这个把俱乐部当做在情感上当做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主人翁的精神啊。他跟其他地方俱乐部还真不一样。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咱们中超的联赛上场记录好像还是有，
对，是
他们保持的，
打恒大的那场，
没错没错，我忘了是哪个赛季，是2013年，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叫苏宁，那个是
天，
对对，苏宁入主之前最后那个赛季好像是最后一轮，那年苏宁打的也，对不起，那年江苏踢的也很好，是拿了联赛第二，
第二，德拉班带的，
对，那是还是保持了上场记录，而且每个赛季，江苏苏宁在主场跟主客场跟上海申花的比赛啊，都是中超的这种盛景，这可能也称得上是一种区域性的德比吧。这个赛季那次江苏苏宁在主场输给上海申花之后，隔了没两天，我正好跟一个南京人吃饭，这个南京人就跟我详细讲解了这两个俱乐部之间的这种
恩怨。
他不是， 俱乐部之间的恩怨，而是城市之间啊这样一种文化上的对立。这个这是一个挺有名的南京人，你想想是谁，也是做我们这一行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黄建祥，黄老师。
哎，但是我也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贝尔在中超踢了之后，他想以租借或者转会的身份加盟国米的话，那这个欧足联的这个财务公平法案在这些上面会如何去界定这笔花销，或者怎么样？
那得首先得看彼此的合同和这个往来金额的交易啊。那如果说苏宁把它去买断了，那这个成本是苏宁支付的，苏宁他愿意去租借给国际米兰，这个理论上来说国际米兰对不起，欧足联是没法查。但是呢国际足联其实一直很警惕，就是这个叫做sole ownership， 就一个所有者，但是牵涉到各个不同的俱乐部之间的关系。以前有过一段公案，就是这个热刺的这个持股公司叫做 ENIC， 就是热刺现在的控股的大股东。那 ENIC 呢，在十多年前在欧洲有五个俱乐部控有股份，包括我们知道以前在意甲打过的这个，我忘了是维罗纳还是哪，包括这个布拉格斯巴达，后来好像是卖给中国人买的是那个布拉格
斯拉维亚
、他们好像是斯拉维亚斯巴达，反正布拉格有一家。然后呢在瑞士和希腊都有，但是呢他那几家都是小股东，或者说是二股东，热刺他是控股。这样当中其实欧足联专门调查过这个事件，他就担心所谓的利益冲突。因为如果一旦热刺跟那边捷克或者希腊俱乐部在欧联欧冠当中碰上了，那你说这比赛怎么办啊？这是在单一足球大洲当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那如果像城市足球集团曼城啊，甚至像苏宁这样的，当然还有了，就是咱们这个对不起啊，这个重庆和格拉纳达之间这样的潜在的关系，还有帕尔马，这其实都是有利益冲突的。假设有一天你说帕尔马如果打进欧联，格拉纳达也打进了欧联，那这比赛出现一些异常现象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在发展中的事情，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现在都没有足够好的规则能够界定，能够回避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种担心肯定存在，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规则上还是有漏洞可钻的。
那你说严总有没有反过来说，是假如说这个调解费他想去逃避，然后国米其实是买了贝尔然后租回给苏宁，然后这一笔调解费就是不是就没有了，那中国足协会不会追究这样的事情？
也可以啊，但是国米那边肯定就爆仓了呀。国米那边有国米的调解费啊，欧足联有这个 FFP 啊。
哪边划算？
哪种手机啊？啊，是道口烧鸡还是德州扒鸡？
然后还有之前有球迷在问，直播刚开始，因为这个前一个东窗其实是严总和我们四个独家就是透露的这个张玉宁要回国安的这个事儿，然后最近呢因为比安娜的受伤，所以国安球迷也在问这个外援的事儿，问严总有没有相关的关于国安的消息。
可信赖媒体。
我还真没有太多可不太好跟大家分享，就没有太多可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但是北京国安这个俱乐部，我觉得从运营，特别是从阵容搭建这方面，它还是挺系统性的。但是比安拉这事呢，有一定的偶然。